刚刚我那堂课在楼下，有听过的人请举手。谢谢，这样子我可以很正常的讲下去。这堂课实际上是衔接那堂课，我让你看第一幕，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衔接那堂课。这是 Yammer 哦，这就是 Yammer。然后这个是我在一家公司办 Scrum 的时候，他们得奖的作品，然后颁奖，啊，这是颁奖。然后谁download什么 image， 这里一览无余啊。如果你听过我上一堂课，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OK， 你只要想办法骗他上来，你就知道他在做什么。整个的目的在这里，好难啊！怎么样提高团队的效能？因为你现在可能一个人嘎三个案子、四个案子、五个 coding， 所以你的压力可能已经很大、很辛苦了。那怎么办呢？刚刚大家听过 Scrum 要不要加班？什么时候加班有用？中间，其他时间呢？跟长跑是一样的，这句话一定要让老板听到。如果你老板不以为然呢？Email 给我 ，OK，Email 给我，顺便把老板的 mail 也给我，跟他联络一下。有机会一定愿意过去贵公司拜访一下。这是真的，长时间加班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以你们的年龄，能够培养一两个兴趣，然后持之以恒。人生一大乐事，我没有骗你哦。到我的年龄，我虽然已经有好几种嗜好，而且我持之以恒在做，但是以你们的年龄，应该要有更多，对不对？要有更多的。如果你在意你的头发的话，对不对？就用保养品。我是完全不在意，所以它就会掉得更快。注意，如果你在意一件事情，把精神发上去。一定会有 feedback。Yammer 是怎么回事？我用 Yammer 来提升 Scrum 团队的开发效能。每一个 Scrum 的讲师都希望替 Scrum 多发一些东西进去，让 Scrum run 得更好，让他带的团队更强，效能更高。你可能听过其他 Scrum 的讲师讲，什么烟消中的那个 Teddy 讲得非常好。但是它的方向是 design pattern 设计模式学非常好，帮助很大。但是如果不是 coding 的人，在这方面我们要给他什么？瞬间提升10%以上的效能。我讲 Scrum 的课程，这是我不糊弄人的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的桌面哦。我的桌面有我讲 Scrum 的课程，其中只有一个红色的字。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当我讲到工具的时候，我不会讲 TFS， 因为专案控管每个人都会。我不会讲电子白板 Trello， 谁比 Trello 做得更好？下下叫。那我会讲什么？我会讲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怎么样整合你的团队？怎么样让你的团队24小时在前进？哇，我真的对不起那些站着人，人太多了不够发。这边还有位置。这边还有位置，1、2、3、4、5、6，六个位置，是。年初的时候，不是年初，两年前我带领一个团队做专案，做 startup， 做 startup， 我的位置是总架构师，我负责设计架构，替国内的一家大厂做他云端的 solution。这样，两年前我耗了两年的光阴做 startup 的工作，那我本来的目标是一年里面取代 Yammer。我们有28个成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成员。我很少看到一个团队这么 strong， 这么支离破碎。OK， 你要整合一个团队的力量是一件非常困难。如果你手下人越多，沟通就越复杂。有人整天宅在电脑前面，有人很擅长 interface， 面对面跟你沟通，有人很擅长文笔， 那到底怎么整合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让他们做超过他们可以做的事？这不是梦哦，这个时代里面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你组合一个团队，平均的水准只到这里，但是你让他们做超过他们可以做的事，一点都不难。这是网络上你去搜寻如何提升团队工作效能，你会得到这么多。但是我综合的结果最多的是第一个，专案团队的任务自主性越高，团队的创新能力越高，因而使得团队效能提升。注意哦，自主性自我管理团队是什么团队？敏捷的团队。各位刚刚听过那一场 Scrum 之自我管理，由 Scrum Master 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人去带领 Scrum 的 Teamwork 来解决问题。 PO 呢，鸡的角色就是提出需求的人的角色。 OK， 好，自主性是 Scrum 团队最重要的一件事。一二三四五，五位，还有位置、哦、还有吗？对啊，还有一二三，起码还有三个位置。愿意过来的人就给他一张光碟。没有，你已经走过去了。不要站着，站着我会觉得很愧疚。是，从这一点你就知道宠孩子是有多危险的。我孩子西家家的作业全部都是我写，我以此自满。为什么？因为我每次请，我有双胞胎，一对双胞胎学资讯系，然后什么时候我叫他做来，他会乖乖的过来呢？不可能的事嘛。他要交作业的时候就会，西家家是不是非常好 ？Recursive 是不是？你怎么可能懂呢？过来。啊，是孩子会听你的话，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是，你要发挥这种创意，他才会来。是，所以能够替他写作业，这是一种愉快的事情。还有人坐的怎么办？还有人站着，还有两个位置。经过你路过的时候，我给你光碟。哎，你怎么杀过来了？有没有一个？还有两个，是，这就是上课的内容哦。还有北美的也在这里。你那么喜欢站在那里的？好的，你觉得舒适就可以，没有问题。Always 替你的团队成员做考量，因为团队的战力会超过一个人的战力。Teamwork 非常重要，然后让团队自主更重要。所以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自主，然后看到第四项，专业能力越强，指的是思考。没有人什么事都做过的，你一定会碰到你没有做过的专案，怎么办？去 searching 啊，去 Google 啊，然后把那些资料做整合啊，然后去那些人的 blog 上去看啊，看这样的一个 framework 有多少人去 subscribe 啊，对不对？多少人在上面碰到一个问题，多久可以解决啊，对不对？你要测试它一下，你就丢上去一个嘛，你会发现 node.js 如山如海的人在使用 ，GIF 使用 GIF 的人绝对比使用 TFS 的多得多了。VS 2013出来以后，你们都会用 GIF， 我没有骗你。当你 new 一个专案起来的时候，你 new 一个专案起来，左下方会让你选要不要做专案控管。从前我们都放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家里开发，没有连到伺服器啊，怎么可能呢？对不对？现在你有 GIF 了，你何必担心？把它勾起来，不需要再开一个目录，把你的 source 摆进去那个目录。为什么？因为 GIF 自动会帮你开一个 repository 在那里啊，从此以后你再不用担心你的版本啊，对不对？那还有没有失误的机会呢？有啊，你误判的时候就会，你硬把它盖掉啊，你说谁理你啊？盖掉，糟糕。好，接下来看到第16项跟17项，内部沟通越好，效能越高。自主思考能力，协作，看左上角和右上角，敏捷团队的特性。你不当这三点做得好，你团队的效能就会起来。OK， 那如果团队里面有很白目的人怎么办？ 隔离他吗？把他宰掉吗？这种成员是最可怕的，不如一开始就让他们互相砍杀。这是开玩笑哈，你 always 要给成员机会，大家都会犯错，不要在意那个错误。当你发现一个 bug 让你的程式 crash 掉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找出是谁干的吗？不对，解决他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孩子们不小心把碗打翻了，汤流出来，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赶快把它擦掉，不要让它继续流啊，而不是先骂他，你刚刚到底在做什么？你骂他一点用都没有。注意，当 bug 出现的时候，先去解决它，后来再来检讨。 OK fine， 是，不要怪罪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会犯错。好，提高团队的情绪的方法来激励团队，是提高团队士气、增进开发效能最佳方法。提高士气是最佳方法，例如加薪。加薪有没有用？
有。
有用多久？马上就他觉得这是我应该得的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月他就是说物价波动4-7%，你才给我加这一点点，日子难过啊。OK， 真的这种，但是奖励正确 ，OK 非常有效。孩子也是一样，奖励正确，他做对一件事，不要在意，奖励他是正确，即使你公开称赞他就够了，真的，荣誉比什么都好。但是很高的士气怎么维持持续下去？这很难，你一定要持续在高士气底下，团队跑起来速度才会够。橄榄球比赛、足球比赛、棒球比赛，中场的时候教练都会把大家集合起来，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鼓励士气，对不对？让士气高起来。那这些比赛时间都很短暂，这种鼓舞士气的方法是够的，对不对？还可以撑过去。但是我们开发专案3-6个月，哪有那么容易呢？是如何持续呢？我的做法是这样子，这是 Scrum Kan 化的敏捷开发的一个流程。那这是一个 iteration， 那这是短暂的30天以内的开发，24小时是每一天的战力会议，然后我把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看进去。所以那一朵云，你看到我每次画 Scrum 的图，有一朵云，云是什么？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24小时让你的团队前进。你一定要在你团队的主要的那几个可以 coding 的人睡觉以前把问题丢给他。你知道他习惯在2点以前就寝，他1:30的时候把问题丢给他，接下来他就开始思考，然后你赶快睡一下，通知另外一个人在4点的时候问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哇，真是恶劣。是，实际上工程师喜欢这样，你不要隐瞒我这些问题嘛，有问题你就通知我啊，不要事后再来骂我。我们宁可面对面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这不是谁的错，而是问题它自己发生的。没有不发生问题的专案，所有专案都会出问题啊。问题是我们要用团队的力量来解决它。还记得敏捷开发方法里面一个很有趣的估时间的方法 ，planning poker， 对不对？估时间的方法，平常老板走到你旁边问你，这个案子你大概要做多久？你是3呢，还是5？对不对？如果你做过3，如果你根本没有做过，但是你觉得很有趣，你要好好研究一下。5，敏捷的团队不需要做这件事，用团队的力量来估，针对这件事情，不针对任何人。不要说你有什么经验，不针对这个东西大概是多久，用团队的力量，大家一起来预估。所以敏捷的扑克牌啊，它是0/2，1+2，3+2，5+3，8。前面两个加起来，后面，为什么这样子排？费氏数据是让大家举手的时候可以瞬间跳过去，避免在这边混浊。哦，所以他们的间距是跳着的，前两个加起来是后一个，这就是 planning poker。然后团队 这个扑克最好玩的就还有一张卡片是什么？问号，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啊，我没有做过啊，所以我没办法估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咖啡杯啊，有咖啡讲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休息了？我已经疲倦了。所以他是非常注重人性管理的，因为只有注重人性管理的团队才可以高效的。注意这件事，即使你要背地修理他，你在他面前也要装得很愉快的样子，因为团队在很幸福的气氛里面高效。怎么样让团队的成员觉得他幸福呢？让他看见目标啊，让他知道他每天都朝目标在前进啊，不要跟他玩躲猫猫的游戏，不要让他搞不清楚他每天应该做什么，然后你在背地在说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做什么，你就应该直接面对面的跟他讲，团队需要这个力量，哦，朝每天朝团队需要什么贡献去做。OK， 所以我把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加进去 Scrum 里面，然后我的图就变成这个样子。ESN 就是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然后让团队在 Scrum 中间，就好像他一登录以后就在开一个很长很长的 meeting， 直到他登出为止。但是你不能保证他看到没有。如果你要保证他看到，你直接就call他，不要猜猜看，对不对？一天到晚在想他到底看到了没有？不，不要做这种游戏，要很明确才是敏捷。持续提高团队高昂的士气，一定要自主思考，要协作，这是敏捷的基本喽。然后把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加进去，让他觉得有归属感、认同的目标、共同的成就，这样子就很明确。可是，来问一下，现场有 Yammer 的人，你一定有啊，因为你是微软。哎，好，感谢。是，没有人要求，这什么？赠品是。哇，你们两个来先拿，开玩笑，是，谁要帮我发？九一帮我发。现在已经有 Yammer 的，太多了，你能不能少举一点？啊，谢谢。好，来，帮忙发。等一下输送给这边的人，好不好？好，让他们拿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已经有 Yammer， 你就知道 Yammer 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回来，我们先移到最后面。哦，不是，没有了。是，那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哦，五色笔，你看你没有经验。经验可以让你怎么样？避免犯错。OK。这个是什么 ？SharePoint。这是 SharePoint 的 PM 非常客气哈，他丢出来了。通常我会准备自己要赠送的礼物，坚持要站着的那位先生，是不好意思。顺便这两样你帮我花掉，挑女孩子好不好？
好，谢谢。
好，那边的人，如果你没有拿到，怪他。好，这本书我带来了，《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企业社交网络。先问一个问题，你们都有 Facebook 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 Facebook 的？没有 Facebook 的人举手。你没有 Facebook 啊？麻烦，由微软的那个 engineer 亲自颁发给你。你没有 Facebook。注意第一句话，社群在我们星球上的生活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在注意听？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活在社群里面就能够繁荣发展。一旦从社群剥离出来，就会受苦。 从前是笑话，现在不是。OK， 社群的力量非常之可怕，是，一定要这样。你们加入 Facebook， 因为你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对不对？对啊，所以你加入 Facebook 嘛。那如果公司搞了一个 Facebook， 谁加入啊？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你忘了一件事，你的团队在这里面，可以比你这些朋友更明确。你的团队在里面，所以你要不要加入？当然要加入啊！你有一份 PowerPoint， 你要丢出去给他们看。你又每次都被老板抓错字，老板老说我们这一代程度真是差，对不对？很简单啊，CC几个人先帮我看一遍，你的死党、你的团队丢出去啊！很简单，你在前三天、前五天丢出去，大家帮我 preview， preview 来了，你还怕有错字吗？有错字你们都没看，对不对？还有 code review 的形式也是一样啊。你觉得你写了一段很棒的 code， 但是怎么 code 都不会过，怎么回事？丢出去啊！你的团队在那里，你害怕什么？你没有做过一件事，你很想做，你很想尝试一下这个 coding， 很简单啊，问啊。你的团队在那里，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躲在电脑后面的时候，嘿嘿，是我的分身在做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丢出去以后，这是一个 cue 啊，一个很大的 cue，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但是你也不需要为它立即露脸。你的化身在做这件事，你大可运用电子的能力帮你做这件事。OK， 老实讲 ，Matrix 的时代。你们看过 Matrix 吗？基诺里维就是帅，对，就是帅。你会吞那颗蓝色的药丸呢，还是红色？基本上这个问题是问你要喝红酒吃牛肉呢，还是喝那个玉米浆？是，结果你们是选择哪一样？红酒牛肉嘛，对吧？要我也会选这样。救世主没什么稀奇，飞来飞去谁不会啊？在电脑里面飞来飞去太辛苦了，对，真的很辛苦。那部戏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这本书的作者 Joel Bagan 讲得很好，他可能是2006年以来第一个社交网络经理，从前没有这个职务哦。2006年他被乌邦图的创始人请他来 handle 一个 social network， OK， 整个历史从这里开始。台湾现在应该也有这种人物了吧？社群网络经理嘛，对不对？我们那位去年办这场戏的就是他吧？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你要 handle 一个社群网络是非常困难的哦，要相当的热情。但是最大的贡献，你可以从社群啊，你可以跳离这个社恐。你有注意看吗？立刻加入 Facebook， 然后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不能少，因为你的团队在里面。刚刚讲 Scrum 敏捷开发法，怎么样让团队能够高效能的前进？很简单，在 PO 宣布我们要做什么之前，先把这些 information 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上刊登出来。我准备在三天以后的 planning meeting 里面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请大家先预览一下。这个故事之后的 user story， 也就是各位要做的，后面我会挂号，这是 must 必须要做的。然后可有可无的，我会在后面写 should have， 有是最好，对不对？非必要，你能做到当然是 OK 的。然后你这样子很明确的公布出来以后，团队是不是已经开始前进了呢？是的。你可以在 Yammer 的右侧看到哪些人看过，然后那些没有看过的人，你大可直接通知他。为什么看的人那么少呢？非常好，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你们有看到我有错字吗？好客气了，实际上根本没有错字，但是我们会重新再 review 一次，搞清楚 PO 的这些 product backlog 在讲些什么。OK， 为什么 Michael Kron 要讲 user story 来描述需求？因为故事人人会看。 每个人都会讲故事，避免使用形容词，用很明确的语句，让这个 user story 可以 break down 到最仔细的时候，然后真正产生几个 task。这是很困难的哦，这是需要练习的。上一堂听过我的课的人要知道，我们通常会在整个 planning meeting 以前先弄清楚，先弄清楚客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没有好坏的，其实应该讲说这个客户是哪一种形态。OK， 你可能是 IT 部门，你也可能是 R&D， 然后 IT 部门的人请 R&D 做一个专案，让他来使用。OK， 这时候非常好，为什么？两个人都是 programmer。他扮演 PO 的角色，提出需求 ，user story 写出来就是可以 break down。但是 user story 最大的目的是沟通，沟通是他最大的目的。当老板讲出来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沟通，范围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打算做多久？然后你希望你要求可以做到哪些功能？然后 quality 到哪里？然后怎么可能嘛？对 ，engineer 立刻表明，哦，这个很困难嘞。你能不能再弄清楚你的范围是怎么样？好，然后最后一定要让老板满意。这个我们可以做到。是，这叫什么？沟通。注意，你不是一味的讲，这怎么可能呢？团队的力量结合起来就可能。很多你没有做过的事，当你跟一个有经验的人做下去，一起做 pair programming 的时候，瞬间你们两个都会很疲劳。但是你会收获很多。我会建议各位 pair programming 不要超过四个小时，那是一件非常累的事，尤其是下午做 pair programming， 那是很好睡的一件事。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程式错误的地方呢？我刚刚有打错字啊，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好，这个人物是他，这个就是 Win 内的 prompt， 就是他就只能 prompt 这样。他不可以修那个小科，那你如果要小科的要自己刻字化。他可能是2006年来第一位社群经理，然后社群经理的职责是什么？社群经理的职责是维系社群，让社群持续成长，兴奋，有动力，效能。说穿了，效能。 OK， 你把它用在敏捷开发法里面，高的效能。Always 要做这件思考。我给你一个团队，你要怎么带？即使你只是团队的成员，即使你只是社会的新生人，你 Always 要想这件事情。如果你给我一个团队，我怎么带 ？OK， 我可以两个人、四个人，或者是整个的部门。那你重点是你必须负部门的成败责任。你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带领这些人乘风破浪，实现既定的目标呢？这是一个社群哦，所以三个条件你要思考：自主性、思考性跟协作。其实尊重人性是最重要的。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里面就没有人性哦，注意没有人性。你如果可以把你的人性加进去的话，相当的困难，因为你只是把一段话、一张图填进去一个 Q 里面，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看得到，然后他什么时候会看得到，然后你在那边。苦苦的等他的 activity download 了，然后你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对不对？这谈起来好像在谈恋爱，真麻烦。不过事实是如此啊，你在电子这种隐藏在后面的化身，你不会知道这个 Q 什么时候他拿走，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样。你看他 always 挂在线上，他真的在线上吗？不，只是他的 iPad 开着，或是只是他的手机开着，结果他的 Facebook 就一直在线上嘛。对，你每次戳他，他都不理你，不能怪他，是他不小心把那个按钮打开。OK， 好，注意这件事。你手底下的人如果有这三大要素，一个合格的团队就会出来。所以你 always 要掌握团队的基本要素。OK， 你会很希望你的团队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人，但是很强的人就有用吗？注意哦，团队的力量远远胜过一个人的力量。这个很强的人可以做什么事？可以带起另外两个人，跟他们 pair programming， 让他懂的东西比较艰深的东西迅速的转移到他们身上，然后他可以继续去跑。OK， 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个人的成长在右边，团体 集体工作在左边，然后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责任感。如果一个团队没有信任感，它产出的业绩成果就一定会很糟。右侧是信任，那基本的技能一定要有，你没有基本技能你就不能解决问题。那基本的技能依靠哪里？ Interview 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你适不适任。所以这是 Interview 很困难的一件事。拥有这三个要素，你就团队就成立。这是团队成功的基本要素，如果没有这些就很麻烦。我会很快念过这些，因为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大家要 capture 到，然后底下我们才好 demo 一下 Yammer 在这里怎么发挥它的功能。好，群体有一些特征，我是 follow 这本书 Group Pro。 好辛苦，你走过去竟然没有跟我要光碟，你可以拉。哎，这边为什么有那么多椅子没有拉出来？是麻烦你们坐得太急了，把这个椅子拉出去。还是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刚刚讲过书应该是从这边的嘛，对不对？哎，有一位女士，谢谢。这里有社群艺术、互联网创业、社交应用。这本是 coding 的，哦，这本是 OpenID、OSER 等等的 coding。然后另外一本是 Energy。好，你来发，是你自己挑一本，然后其他的你发掉。我只想强调最后一项，凝聚力。凝聚力，你要让团队有，不，赶快搬去啊！搬去，没有搬去，我还有一把，是我不需要做啊，是不是？我要展现我的亲和力啊！谢谢。中间这里是可以坐一个人的，大家还可以走过去，不要挡到那个摄影机就好。还可以有两个位置嘛，对，我啊已经没有书了，来坐这个位置的人我给光碟。你本来就坐着啊。谢谢。OK， 我只想强调的是最后一项凝聚力，共同的认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怎么知道你的船员跟你有共同的认知呢？非常困难，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也不难。你把一个题目丢到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回的人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就这么简单。你丢到 Facebook， 你的朋友看的人，回的人就是那个有兴趣的。例如骑自行车的，你po一张自行车的照片上去 ，OK， 他会回复你，对不对？他说：“哇，去荷兰骑自行车过瘾啊，对不对？”那是代表他有在做这件事，所以。Social network 的力量非常之可怕，用在企业，你的团队在你的背后做你的后盾的，为什么你不用？为什么有很多 programmer 都不运用这个功能呢？因为不是老板在监控你，而是你在跟你的团队做协作，你跟你的团队在做自我管理。老板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那边看那个呢？对不对？他光想说怎么样把这个月的薪水赚来就很难了，是，你们有人当过老板的吗？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早上爬不起来。我换过十九个工作，然后有两次做老板，然后早上爬不起来了，8点多醒来以后要把今天要做的事全部想一遍。好，准备起床，然后今天缺的钱也想一遍，好，9点多才爬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哦。你要扛整个公司的那个生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OK， 所以老板有他的痛苦。做programmer真是过瘾哦。台风最好了，可以休台风假。OK，Yammer 这个软体哦，可以让你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很快的认知共同的认知目标。你要善于跟你的团队之间做互相的沟通，全微软现在都用 Yammer 嘛，对，好可怜啊，他们是被强迫的，是他们听说我要讲这堂课，好高兴，是，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让敏捷开发法提升10%以上的效能，就是这样，我们落后大陆的敏捷开发团队， 多久？很可怕，我们落后非常多。先前那堂课你看我送的都是简体的书，因为台湾都没有，台湾没有出版，我们落后很远，出版业差很多。你如果有机会出国的话，去深圳买书或者是北京买书的话，他们是推 Costco 那种车子的，拿菜篮那是比较逊的，那我们是徒手走进去，好不好意思，赶快去拿一个推车。不管买一本你要拿推车，对不对？台湾人不能输。结果我就办了，我在北京跟在深圳我都有办那个图书证，每个月28号都可以打八折，大量购买，好过瘾。好，来讲怎么用，不如先看下一章。这是 Microsoft 的 Scrum Process， 真正内部用的 Scrum Process 更复杂，等一下 有机会有时间我就丢给大家看。这是一个 Iteration， 然后 Product Backlog 在这里，用 User Story 做描述，然后挑出来我们要这一次要做的 Sprint Backlog 在这里，然后做一个 Sprint 绕它一圈，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 Result， 这就是 Demo Meeting，然后接着做 Retro 回顾会议，检讨一下我们做的怎么样，然后部署要求使用者提供 feedback 在那里，然后使用者提供了 feedback 以后回来决定我们做的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 OK， 在这个图里面有多少东西可以用到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来从头到尾都可以用啊，因为你的团队一旦加入了你的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团队就是24小时在前进啊。还记得我跟你们讲的吗？1点半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把问题丢出去啊。是，你放心好了，如果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他睡觉都还重要。我们是 programmer， 我们都知道写不出程式有多痛苦啊。如果有人解决的话，太过瘾啊，谢天谢地啊。所以团队都在这上面，你担心什么？我们经常会碰到做不出来的，或者是这个 bug 是别人的，通常我们都会说是微软的。例如 Silverlight 有一个 memory leak 的问题，你用到它的 grid view 的 component 的时候， memory leak 就出现了，然后正常你去 run 它都是好的啊，当你可以持续 run 24小时的时候，它就会有问题，因为 memory leak 是一点一点在增加的，时间到了它就 crash 掉。团队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来，我们先来看最有用的 pre-user story 预览功能。你可以在 anytime 要想让你的团队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现在在做什么。OK， 你就可以使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24小时的去 handshake。这叫什么？非常频繁的沟通。沟通是一个很强，强效能团队第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协助。好，老板可以 always 把他希望的功能摆在这里 ，hope， 在他的 product backlog， 虽然 product backlog 跟史诗一样，就金字塔的像上面是最重要的，但是。总会有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老板很想要的，他可以 always 在这里。只要他多提两次，团队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不需要还来。例如，使用者下 order 的厂商跟老板讲：“我一定要这个功能。”那老板怎么跟团队表明说我需要这个功能呢？就是把它摆在很前面的地方嘛，这很重要，客户一定要。但是在这里，他就可以很清晰的表达。是，那团队可不可以 feedback 意见？可以啊，你可以立刻跟老板沟通啊。但是这个功能，我们的对手做得非常好，我们怎么做也追不上他，所以我们是不是只要可有可无就可以了呢？ OK， 一项沟通正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上面进行，你有那个勇气站在老板面前跟他抗衡，很糟糕的一件事啊，你可能明天就会走路了。 对，我绝对奉劝各位不要做这件事。我有好几个朋友很优秀的 Scrum Master 就这样再见了，第二天就看不到他了，必须透过网络跟他沟通。这是真的哦，千万不要去抵触他，起码你要给人保留颜面。但是你实在不需要做这件事，你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怎么回你都不会被开除啊。当然你如果窃取机密的话，你很快就会被开除。是你尽量利用这种化身的方式去沟通，既不会得罪老板，也不需要面红耳赤，还要提心吊胆，都不需要。这是一种最好的沟通方式，对不对？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还没有 Facebook 呢？真奇怪。不过老实讲， Facebook 里面要不要把老板加进来？Facebook 里面要不要把老婆加进来？那 Facebook 里面要不要把孩子加进来？哦，有人点头，但是老实讲，我的 Facebook 是不加孩子的，我因为我怕孩子太担心了，对不对？你讨论一些问题，他搞不清楚，他以为是啊，你最近我老爸好像怪怪的，什么话吗？老爸怎么会怪呢？你才怪，是，所以。OK， 我们讲到这里了。一个技术性的讨论可以在一个 Sprint 做冲刺，例如你把这些 Product Backlog 抓出来准备做 Sprint Backlog， 但是有很多问题我没有做过，对不对？或是我已经做过了，结果你们摆桌了，你们方向都错了，结果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刚好不在，对不对？这个会议我没有参加，我搞不清楚你们到底想做什么。你可以做 Technical 的 Discussion 呢，在这里立刻就解决了，不要等到每日的 stand up meeting 才做解决的问题。 stand up meeting 做三件事，每一个成员轮流顺时针或是逆时针， Scrum Master 的主持来讲，我从昨天到现在我做了什么，对不对？我昨天做了什么，然后我今天准备拿哪一张单子做哪一个 task， 然后我需要什么协助，我碰到什么问题。不要等到第二天早上10点半、11点才来做这件事，你可以立刻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上就直接反映出来。那明天的讨论呢？直接解决，让大家有一段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好，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了，24小时的思考。请问你们每天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做什么？
开信箱。
开 mail 吗？
开。
你是负责 mail 的吗？ mail server 是你负责的吗？你如果是 programmer 的话，我要建议你，你昨天的问题思考了一个晚上，你一天到晚在想怎么解决它，你可能连吃饭的时候、等公车、坐捷运的时候都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第二天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做什么？发个25分钟、15分钟，什么事都不做，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你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不管是很明确的思考，或是很沉默的思考，或者是隐性的思考，实际上你的脑袋一直在想怎么解决它。所以第二天不要先开 mail， 先解决你的问题，因为绝对那封 mail 绝对不会差那15或20分钟。你们知道有一种方法叫番茄工作法吗？增进个人效率的方法。OK， 迅速做它，然后先解决那个问题，回过头来再开 mail。不过有人先开 Facebook， 那是合理的哈，没事做开一下 Facebook 很好。最适合开 Facebook 的地方绝对不是捷运上面，因为捷运上面品质太差，你要浪费很多时间做这件事是错的。基本上百进在捷运上面写过好几本书啊，不可思议啊！我不晓得他写《风花雪月》胡百进，你们知道吗？哦 ，SQL 的 expert。好，他的书有一半是在公车上写，不可思议。那为什么他不在捷运上写呢？因为他住桃园，大部分时间待公车，这时间太长了。对，所以你的工作环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特质跟你的成就。OK， 回到那句话，及早培养一个个人的兴趣，你会发现对你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哦。非常大的注意。好，刚刚讲的效能的问题，个人效能，你如果习惯先开 email 再看 Facebook 再开 Skype 的话，你的时间都被他们吃掉了。不如先做 planning， 要做哪些事情， 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这是番茄工作法的基本精神。二十五分钟不接受任何打扰。OK， 你的效能会提升哦。任何一个团队一开始 issue 的时候，可以先做一件事情，永远是对的，永远会提升个3%5%的效能。就是第一个，每个人的 coding 的 style 尽量接近。例如一个 tab 要跳几格，对不对？例如 comment 的形式一定摆在最后面绿色，对不对？有些人 comment 用蓝色的，不是没有啊，他非常讨厌 Visual Studio 那个 default 的颜色，还是有这种人呢、啊。但是他 coding 的能力很强，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但是团队一开始组成的时候，尽量有一个共同的 style。为什么？因为程式不是你一个人的，别人可以帮你 cover。哦 ，give。把东西丢上去叫 GitHub， GitHub 是一个 website 而已。我最喜欢 GitHub 的一点是，它面左侧有一个叫做 pull request。 Visual Studio 其实里面就有啊，你 mark 一段 code 按右键，然后 submit 给某某一个人，你的团队的成员，然后要求他帮你做 code review 啊，这叫 pull request 的动作，非常好用。因为我觉得这段 code 我已经做好了，我想把它 release 出去，但是我没有把握，你帮我做 submit 的动作，不要我自己做，对不对？如果你人缘很好，每个人都会很快就帮你 submit 出去，那你可以测试一下，人缘不好丢出去3天没有人帮你看，这个时候你就赶快嘻嘻，及时通知他，因为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always 是一个 message queue 的形式哦。它没有 real time 反应的能力啊，它是一个 message queue 啊，你不要丢进去然后祈祷，这是没有用的。你要立刻发 instant 的 message 通知他 ，OK， 或者直接打电话跟他联络。高效能的通知是敏捷团队最需要的。我有没有给你光碟？我都已经给你光碟了，你还开？哦不，通常哦，如果有人手机响，我们一定要送他一个礼物。真的，因为你们都很想知道是谁手机响。OK， 在 demo meeting 以前，你一定要做 inception 的动作。inception 大家还记得全面启动那部戏吗？尼奥拉多始终没有得奖吗？气！这尼奥拉多的演技真是好啊，为什么没有得奖？早晚他会得奖的。inception 是不是花了很大的功夫进入梦境的一层，再下一层，然后再一层，就为了改变一个人的想法，还不如找一个传教士跟他念经一下就过了。是 ，OK。所以在 demo meeting 的时候，大家都有期待。你会邀请客户，邀请你的邻居，你会贴在你们专案外面的墙壁，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个 iteration 结束了。我们产出了一个可以 demo 的东西，我们要在会议室某个时段做展示，欢迎友好的人来参加。注意，尽量摆一些暗装，这些暗装可以替你拼命的鼓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团队的士气在这里建立。但是如果就在你要 demo 的前一刻，你发现你 demo 不顺畅，你找到一个 critical 的 bug， 这时候怎么办？always 会发生这件事，我就碰过这样子，已经讲好了，大老板要来了，我有一个姓施的大老板，他准备来看我们 demo， 虽然每次我 demo 他都睡着。哦，你们知道是谁吗？ A 开头那家公司一个姓施的大老板，我负责那个 cloud architecture， 然后我做，可是我每次 demo 他一进会议室第一件事就是睡觉，然后完了以后还可以问问题，不得了。那所以这个要练习啊，可能老板做久了才有这个能力、啊。没有，因为他有时候只是眼睛疲倦要休息一下。可是你眼睛休息怎么看得到我 demo 呢？然后结束以后醒来还跟我讲你 demo 太短了，好气人。那就是那个专案哦，准备把 Yammer 干掉那个。后来我们放弃了，我们直接做另外一个，因为 Yammer 的成长太快了。2006年出来，2007、2008，2010的时候已经不可一世了，就最后这家公司被微软买走了。OK， 不可一世，不简单。好，很多地方比 Facebook 做得好，哦，当然更多地方比 Facebook 做得差了，所以微软买它了。 有大的金主它就会起来。好 ，Inception 你要植入一些东西，你要运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先植入。当我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没办法做 demo 的时候，我立刻 call off 啊，我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里面我就发布啊，我找到一个 critical 的 error， 有没有人可以立即解决？如果没有人立即解决，我们放弃这次 demo。所有人都看到，结束了，我好像没有罪了。团队本来担心的要死不活，我们 demo 怎么办呢？这边大叫一声，结束了，因为全公司都看到了。你找到一个 critical 的 error 啊，这个 critical 的 error 举世无双啊。你还可以加一些形容词，我们可以找到它是三生有幸啊。哦，好棒，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解决。但是这次的 demo meeting 我们 call off。有兴趣的人可以到我的工作室来看我们的进展如何。可以啊，这样就结束。OK， 没有任何人的错，因为我们找到一个 critical 的 bug， 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又前进了一步。哦，要正向去思考这个问题。通常这个 bug 如果隐藏下来，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如果那一场 demo 很顺利，这个 bug 被隐藏下来了，大家都鼓掌了 ，programmer 都充满信心了，还以为我们做得非常好。实际上是 QA 偷懒，没什么，我们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 QA 就算了。啊，这是错的哦！敏捷开发，全团队的人互相做测试。你跟我讲，谁适合做最适合做测试呢？系统分析跟系统设计的人，他设计这个系统，他一清二楚啊，他知道哪里最会出问题啊，他最适合做测试，他可以拿那个测试的单子。任何开发过的东西，当由谁决定？由他来决定啊，他一清二楚啊，充满了经验，非常好。他不是没事可做哦。基本他已经不写程式了，测试的单元也可以让他抓到一席的地位，因为整个产品息息相关的地方就在 quality。 我带过的敏捷团队出问题的就是 quality， 大家很轻易的就认为哇好棒哦，鼓掌，哇我们做完了。当的定义太简单了，完成这个工作当这件事非常的困难，通常我们就会直接请 QA 讲点头，但是老实讲 ，PO 点头非常重要，这两个人都要点头，因为 PO 就是出钱的老板 ，Product Owner 需求者，他想要这个功能，然后解决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再来，部署 Staging 的 Release， 注意哦，你部署在你自己的机器跟部署在 User 的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回事。或是你部署在 cloud 上面，通常我们先做的一个软体，我们一定会挑一个很便宜的 virtual machine， 挑那个最小的1MHz 的760 RAM， 然后20GB 硬碟而已，只有这么大，然后把东西丢上去，跟老板讲，哎，看展示的很不错哦，我们再来换大的机器。错误的观念，你没有在那个真正的环境跑过，你只用一个很便宜的、很 cheap 的环境去跑，得到的效能怎么会准呢？你的 scaling 的最小 unit 对与不对，差108000里啊，是，所以一定要 create 一个真正的 staging 阶段性的，还不是真正 production， 它会有一个很糊弄人的 URL， 不会让 user 直接 hit 进来，在一个模拟的 staging 环境里面真正去做，一定要这样测过，你才有把握丢到云端，或者是真正 release 给 user， 然后寻求怎么样 feedback。这里就很有趣了，怎么说很有趣 ？Feedback 可以是面对面的 feedback， 哦，这个地方做得很好。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什么？是做 UI 的，你设计一个 button， 然后你请大家来看这个 button， 每个人都可以把你批评的体无完肤啊。然后不是说这个字型为什么用这种字型呢？一点都不吸引人呢、啊。这个 button 你就不能做稍微大一点吗？那你为什么不设计圆角呢？现在很流行圆角啊，为什么没有渐层呢？你怎么回事啊？你只有一层而已啊！这个颜色明明很明显的显示你政党的趋向，哇，这个好严重。所以 UX 的人是最最辛苦的。UX 跟 Scrum 团队合作的时候，尽量把它摆到后面再介入。因为一旦 UI fix 下来了，流程就 fix 下来，你变动的能力就很小。Scrum 的团队最怕的是两种人， 一种是 UI 设计师，一种是架构师。架构师很快把架构画完了以后，整个 framework 就出来了，一点弹性就没有了。User 一点风吹草动，该死。所以要用衍生式的设计方式，慢慢叠床架屋上去。当你没有把握的时候，去 pattern and practice 里面找 design pattern 的模式来参考，它 always 保持这些特性。有时候，大部分时候 loosely coupled 是好的，但并不是永远是好的。 loosely coupled 的结果可能是比较没有效能，并不绝对。所以没有两个，或者没有一个 framework 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也可能会害了你，你工于心计去使用它的时候，反而对团队之间的互动少了思考，少了真正的沟通，何尝不是一件坏事呢？对不对？所以互动是很重要的。你们估一天的工时是多久？八个小时、六个小时、四个小时、三个小时？你是哪个单位？是八个小时，哇！你工作单位不可思议啊！你从来不开会的，你只要参加一次会议，你就可能少一两个小时了。所以一天在 Scrum 的团队平均估吼，我通常估四个小时而已啊，对不对？你总要花一个小时来回一下 mail 嘛，对不对 ？Facebook 也要吃我半个小时啊，对不对？然后跟左邻右舍哈拉一下，对不对？动不动还要走去洗手间啦、啊，洗个手，洗手是很重要的吼。你通常坐太久的时间哦，正襟危坐在你的电脑前面，并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你经常要站起来做一些活动，回来你会发现反而思考变得非常的清晰啊，这就是动作交互，就是休息的基本原理。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你们要懂得互动。所以我的习惯是一定拼命喝水，拼命喝水，让生理时钟提醒我我必须要站起来了。 OK， 想到它我就想喝了。有没有人要 feedback 呢？
讲
得
非常好，
好，感谢。一听就知道听过上一堂课，有没有人没有听过我上一堂课的？但是这一堂课却在这里，还是有这么多人哦。不好意思，那你还怎么知道要坐前面呢？有人跟你讲了吗？
我昨天的课。
哦 ，Cloud 那堂课，对 ，Cloud Architect 那堂课人非常少，我搞不懂啊。所以说台湾云端架构还没有起来，非常的可惜。你会经常看到一些网站还会 lag， 对不对？当然是基本因素是他们不愿意花钱做 scaling 嘛，对不对？而且不愿意花钱做 redundancy 嘛。 OK， 但是架构师要负起这个责任哦。其实团队在开发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知道我们的 boundary 在哪里，我们如果在这里不做 scaling， 我们一定会 crash。 你做一个简单的压测就出来了，然后你就知道你哪里会 crash 了，然后架构师要想办法突破这个。不是说你的架构做完了你可以正常的 work 你就结束了，这是错的。你的架构能够承载多少负荷，这才是重点了，这才是叫所谓的架构。Node.js 为什么在 Web 的前端那么的 hard 呢？因为你打不死它。十个 IIS 站在那里，你可以把它打死，但是一个 Node.js 什么都吃下来了。但是你却忽略的后面那些 thread 跑得要死不活啊！你吃下来以后怎么消化呢 ？OK， 当你前端使用 Node.js 拼命吃下来以后，你的后端根本做不动啊！你必须要有一个 queue 的设计，让进来的东西立刻丢进去 queue。为什么要用 Q 呢？ Loosely coupled 的架构，你的 Q 里面你在挂多少东西上来的时候 status 没有状态的牵引， OK， 不需要考虑用 router 那种来区分记住 state 那种东西， OK， 这就是它的好处。 Loosely coupled 跟 Q 是很重要的两件事。 OK， 要求回馈最好的是什么？可以匿名做回馈，哇，这太值钱了。匿名回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的 demo meeting 请客户来，大家面对面， 好的客户都不会骂你的，事后回去在你的老板办公室才会骂，对不对？才会骂，然后你就等着那天晚上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老板就会骗你了，你就会看到老板 care 的那些事。如果老板吞下来了，那就吞下来了，下一个 Spring Meeting 他会提出来做检讨，就让他进入正常的 Scrum Fine。 但是客户在他房间所访问的问题反映出来的这个真正的回馈，那才是问题。老板如果很怕骂你的话，他就会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提醒你一下。 OK， 非常好。所以匿名是很值钱的东西哦，你可以看到人们讲真话的结果。如果你要办一场婚宴，来的人都匿名，好不好？不好啊，当然不好，那完全没有统计效果啊。当然来的人都要写真的啊，是。OK， 好，这是匿名的回馈，回馈回来以后我们做事。那怎么样把回馈的东西真正落实下去呢？刚刚那一堂课我已经讲了 Restore Meeting 最重要的是团队什么东西做得好，匿名把它写上去；团队什么东西做得不好，匿名把它写过去。好的跟不好的怎么办？好的当然尽量保持啊，不好的呢，不要一口气全部拿出来检讨哦。每个 Spring 挑个一样或者是两样，注意团队 共同所拥有的缺陷一次要改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挑一个最简单的来做，最容易做到，或者是挑一个最重要的来做，然后请一个专人来监督他，盯着这个问题，让下一次 Spring 可以不要再重蹈覆辙。怎么做？全部靠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啊。我们挑的人难道他有这么大的权责可以做这件事吗？不要啊，当他发现的东西他直接大叫一声 to all group， 然后通知大家一声、啊、你们又犯了上次的错误了，是不是？例如 quality 不好，你没有做测试你就 down 了，很糟糕了，所以这一章是不能算 down 了。最喜欢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的人是什么？ QA 啊。我必须提醒大家，你们这一次都没有做很好的单元测试。对，这句话是什么？推卸责任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通知 QA， 你不可以这样子推卸责任，对不对？你要跳下来做。所以整个的团队应该拥有一个共同的 bug list。bug list 记得这个 bug 是谁发现的，哪一个团队要负责解决它，然后它的重要性在哪里。然后它持续的维持在这里多久了？最好 Scrum Master 可以定期的每个礼拜丢一次出来让大家看。目前的 Bug List 排行榜是如此。QA 不得罪任何人，只是公告而已。你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很快你就会把它解约掉。你还感谢 QA， 哦，你幸好你通知我了，上礼拜我就已经解决了。对，我只是没有知会你而已，因为你人缘不好。OK， 你可能会遗忘一些东西，然后做 QA 的人一定要定期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提醒他。所以我觉得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不只可以提升 10%， 20% 都有可能，非常困难。但是去经营这样子的一个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也一样非常困难，要属于有那种特性可以经营它的人才可以。好，哎，我连椅子都没有，感谢。我要坐下来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些东西，谢谢。一个空的位置怎么会在那里？好，你们要看真的还是看假的？这个 demo， 好，接下来要 demo， 这页只是讲这样子，接下来要 demo， 提醒我自己。重复一下 ，Yammer 是2008年创的，然后很快的变成杂志500强的85%以上的员工都在使用。更重要的，基本版是 free 的，各位可以直接下载、直接安装、直接用。我觉得它的 web 版做得太好了，远远超过它的 iPad 版啊，或者是 PC 版啊。那么你直接用浏览器去看它的 web 版就下下掉了，非常好用。除非你要加那个 security 啊，或者是你要用 AD 的整合啊，或者你不需要互惠。 OK， 大的企业来用才需要，大部分不要。它是一个全功能的社交网络。OK， 这是 Yammer。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动作。我们先看假的，再看真的。我们有时间两个都看。我还有多久时间？
十分钟。
好，十分钟。那你为什么没举牌呢？好，谢谢。我只是提醒他。OK， 所有的最新动态在右边，右边这里是最新的动态。最新动态，你看有看谁做了什么事，这是真的。我把他的脸稍微遮一下，这就是某 A 大厂。然后 chat room 在这里，你可以直接 chat。那这个是什么？每日一则100字，动力。OK， 这怎么回事？你想让你的团队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学习成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团队的成员每日一则，好可怜的，这是我要求的，我强迫他们每日一则，因为你每日一则，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很明显的是抄来的嘛。那台湾这种书太少，简体版在大陆好多这种书 ，programmatic 里面有一大堆书写的好棒哦，每日一则100个字，把第三人称呢改成第一人称，变成你，然后把它消化。把它写出来，让团队成长。哦，这一则的意思，不管你有多行，如果没有写程式的动力 ，OK， 稍微移动一下，如果没有写程式的动力，那就拉倒了。你没有这个动力，你怎么会写呢？会计呢，哪怕没有动力，不可能填完表格。出纳可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没有动力的程式开发人员，可真的能让一个。专案彻底失败，动力还必须持续，在开发过程中必须不断挖掘、不断培养，在不同的时间可能有不同的东西促使你前进。这是我 comment 愉快的精神加明确的目标，一直是我 coding 的最大动力。我如果不 comment， 就没有人 comment。但是团队都看了吗？你去看右侧的 activity， 他们都看到。每日一词都学到，他们读进去了，没有 respond 是因为没有触发到他。有些东西如果你丢出来是 QA 要负责的，你在那边大放厥词通知 QA， 你要怎么做 QA， 他马上就会回你。真的，所以我们可以设计团队来反映这件事情。我没有教他怎么做，我刻意的让他们自行去做，因为每一个企业会有他的文化。企业的文化胜过 Scrum 的规则。Scrum 是一个 lightweight 的 Agile 的开发的一个 framework， 它的 lightweight 就是指规则很少，对不对？那没有规则怎么可能创立呢？所以要用企业的文化来弥补这件事情，是，所以就让他们部门的文化去做这件事。OK， 我只是要求轮流 programmer 一个人一个礼拜，然后做这样子的。哦，我曾经连破三年，每日一则连破三年，你看你必须持之以恒才能做这件事。但老实讲，我是写一个机器人帮我做这件事，对不对？你一件事重复三次，我就立刻写一只程式去解决它了。我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呢？而且很容易漏掉，哎，假日的早晨，尤其是礼拜五晚上，酒喝多了就忘记了，礼拜六就忘了破了。但是当我有一个机器人一次摆30折在里面，他固定会帮我泼出去，而且泼出去以前会先检查一下这一篇泼过了没有，绝对不会犯错。OK，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可以让团队持续的成长，太重要了。那每日一则这太好用了，每个 programmer 如果一大早就成长的话，整天都是正向。整天都是正向，所以你如果是部门主管的时候，避免在早晨责备你的员工，整天都是负面，对不对？下午他吃饱了再来骂他，也不迟啊。好，来第二个。OK， 这是 UX 的设计师他丢出来哦。内部 release， 如果你做过 Android 的 code 的话，或者是 iPad 的 code， 他们是点 APK 档，是什么？内部 release， 它可以用 test file， Android 还不需要去 App Store， 直接在内部就做一次 release 做 testing。他怎么做的？他好聪明哦，他透过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直接丢出去。哦，明天我会 release 这个版本，请大家先测测看，对不对？如果大家都没有测，他明天就会再骂了。为什么我丢出去被踢回来了？显然你们都没有测，好像责任都不在他身上一样。注意哦，团队共同负责是敏捷团队最基本的精神。你怎么可能拥有一个那么强的团队呢？互相 cover 你才可能那么强，就这么简单。所以他把这件事推过来，然后你跟下面那个，这是他老板哦，老板刚刚测过，三个 A 群都是 OK， 好，非常好。他的团队，他那个 team 的 leader 的老板立刻回他 ，OK， 我测过很好，然后就有第三者会丢出来了。OK， 他已经上 Alpha 了，好。可是他在测的时候，刚刚测试同步遇到卡住，重新测试。好，他可以知道哪些人帮他测了，然后遇到什么状况，然后他就会等他。你继续帮我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这种 feedback 太值钱了，我不需要被任何人指责，我先丢出去，我的团队先帮我过过，很过瘾的事啊，没有人会 real time 上去被骂，是你的化身在里面做这件事，然后是团队的协作，太值得。再来，OK，To all company， 明天你可以的话，看看我遇到了几个问题。哇，这超客气，这个人是老板，这个是公司老板哦。我碰到几个问题，很客气的通知他，如果明天你可以的话，帮我看一下。嗯，非常好，你通知客户，对客户就是要这么客气。如果你可以的话，新照的照片有机会很晚才会丢进来哦，外面删除的原图。照片不会消失，会一直跳蓝色的现象。为了排除，我是 copy 照片到我的手机，然后 duplicate 都扫掉，重建了 thumbnail 就是缩图，清掉 Gary 的资料，会继续去尝试。哦，很客气，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继续去尝试哦，你要改要快哦。哦，摆得很明，因为这是老板，他都来这一套。好，我们看真的。这几个就是我要讲的假的，最后我会再讲十大核心的观念，我们来看一下真的。亚门尔 ，OK， 我手头有这些哦，哎，有一个更新，更新看哪一个团队 ，Metro 是基因性层哦，通常都是吃饭喝酒，他提醒参加 Tech Day 的员工三天自行请假哈，要补上来是不是？要补吗？有来吗？他们大概是被强迫来听的，是不是？辛苦了。好，然后这个是 notify。俊男美女啊，啊，这是真的哈，这是 real world。然后这里有 A 厂，哦，看这个你们就知道了。A 厂，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技术讨论区里面，哦。及时的现象，你可以很容易看到你的团队目前在进行的是怎么样，你可以丢出一个问题，然后看 feedback， 然后来看，嗯，我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不过我讲这是一个甲级的宅男哦，但是宅男在这里却发挥的淋漓尽致哦，你会看所有人的 pose， 没有一个人比他多哦，他最多哦。然后他们处长跟我讲，这个人来公司两年，只跟他讲过一句话而已。这样，结果他在网络上表现得如此之风流啊！这是形容词啊，各位不要在意。这个的意思是说什么？是意思是说，善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你可以获很大的利益。一些很宅的人，平常你觉得他的沟通能力很差的，你误会他的化身。无所不能，他可以很快解决掉你的问题。你可能有很多隐藏的问题，你没有机会跟他沟通，你怎么知道 respond 会怎么样呢？在这里，你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跟他沟通。这个人在线上的时间几乎24小时。好，我们来看 十大核心规范，这是我自己写的，随便写一写，大家看，随便看一看。第一个，主动出击，服务团队，让成员发出惊叹声，哇！你可以在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上面帮助任何人，这是一件人生最愉快的事。大家不知道你的实力有多强，你可以在这里露一手，让他们知道。谢谢。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第五点，要追求成长，不断学习。Engineer 的好坏就在你理解你专案的程度，自然可以呈现你的好坏。所以你能越快理解，越快解决问题，公司获利越大，团队获利越多。所以你要不断的去追求成长，不断的学习，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很久没看书了吗？赶快多看一点书。你没有加入 Facebook， 这会受苦的。我是要避免你受苦。OK， 今天讲到这里，有问题的可以继续问我，谢谢。